爸爸，这个世界真的有上帝吗？我怎么看不到他？
妈妈，这些美丽的花真是有一位神创造的吗？那他认识我吗？
妈妈，耶稣为啥被钉死呢？他真的复活了吗？他现在在哪里呢？
宝宝，是你跟妈妈更爱我，还是上帝更爱我呢？
神吩咐我们的话都要记在心上，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
欢迎收听亲情不断电特别制作真理问答，神与我们同住。
亲情的家人们好，我是安好，欢迎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真理问答，神与我们同住。
大家好，我是孟源，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一起学习真理的课堂。
是的，我们这几次课呢，再跟大家一起好好的学习对圣灵的认识。特别是在上一期我们分享到，论到圣灵，你相信什么？我们的要理问答呢，也给了我们这样的一个答案。第一，他是与父和子同为永恒的真神。第二，他被赐给我，使我借着真信心与基督及其一切的恩惠有份。第三，他安慰我，并永与我同在。那么我们也说过，我们要分三期节目跟大家来分享我们对圣灵的认识。上一期呢，我们分享了对圣灵认识的第一方面，圣灵也是神，是与圣父圣子完全同等的，拥有神之所以为神的一切绝对无限永恒且不可传递的神圣属性。那我们今天呢，分享对圣灵认识的第二方面。
是啊，我们也要从圣灵的永恒神性来分享他的救赎之分。圣灵是我们的保惠师啊，他赐给我们。其实很多的时候啊，我都会想，第一层意思，圣灵是与父和子同为永恒真神，这一个真理要义，我是容易领受的。我觉得也是字里行间，在新旧约当中啊，都能够读出来，圣灵就是真神，我欢喜领受的。但是说到这第二层，他被赐给我，使我借着他生出来了真信心，与基督及其一切的恩惠有份，也就是说圣灵的救赎之分啊，这第二方面，其实我每每思量的时候，都会非常非常的惊讶。因为我们如果承认他就是永恒的真神，那么这第二层他被赐给我，这将是多大的恩惠啊。
是的，那如果说圣父是救恩的一个建筑师，他在永恒中拣选并计划他的救赎大功，那圣子呢，就是救恩的成就者，这我们也知道。圣子在历史中道成肉身，顺服至死，完成了救赎大功。那么圣灵呢？圣灵就是救恩的工程师与施行者，他将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一切都客观的、有效的、个人化的实行在每一位选民的生命之中。所以说我们要理问答说嘛，他被赐给我，使我借着真信心与基督及其一切的恩惠有份。
真的要认真的来体会，这是客观真理啊，他被赐给我，这包括每一位选民啊，这是一个简洁有力的宣告。圣灵的普遍内住是基督得荣耀升为至高之后，作为新约的大祭司和君王，赐给他子民最核心的恩典礼物。在使徒行传第二章33节中写着，他既被神的右手高举，又从父受了所应许的圣灵，就把你们所看见所听见的浇灌下来呀。
是的，耶稣基督升天之后，圣灵不仅临到了教会这个抽象的群体，而且也是真实的、完整的内住在构成教会的每一个真实信徒的生命最深处。这份关系是直接的、个人的，也就是说每一个信徒都成了圣灵的殿。哥林多前书6章19节说，岂不知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吗？ 这圣灵是从神而来，住在你们里头的。
嗯，是啊，他被赐给每一个人，而且这恩赐有绝对的主权性，他是被赐给我们的。
嗯，
这源头完全在于三一真神至高的无条件的恩典，而非基于任何人的任何功劳、预备、寻求或个人努力。
嗯，
人堕落的本性对圣灵的降临毫无贡献，甚至充满敌意，这是神主动的、主权性的将他的圣灵赐下，最纯粹的恩典，百分百恩典。
是的，圣灵赐给我们每一个人，他也是具有永恒性的，因为耶稣就应许圣灵这位宝贵师要永远与我们同在。约翰福音14章16节说道，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宝贵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这我们能够看到，与旧约时代的圣灵会因人的悖逆而离开所不同。特别是我们熟悉旧约知道，像扫罗呀、参孙呐，当他们悖逆神的时候，那圣灵就离开他们了。但是在新约之下，圣灵的内住是永久性的，不可撤销的。这就构成了我们每一个信徒在恩典中永蒙保守的一个客观基础和内在的保证。
是啊，使我借着真信心与基督及其一切有份，与基督联合，是所有救赎恩惠得以流向信徒的唯一管道。信徒所得的这一切属灵的福气，它的前提都是在基督里，而创造、维持并成全了这一至关重要联合的正是圣灵啊。
是的，在我们每一个信徒重生得救信主的这一时刻，在我们被圣灵赐下这个新生命的基础上，圣灵就不断的在我们人的里面更新我们的意志，生发出得救的信心和真诚的悔改。我们每个人的信心不是我们与基督联合的根基和原因，我们能够与耶稣基督联合，根基是在于这是神白白的恩典和基督完全救赎的功劳。而圣灵呢，是将我们每一个肢体嫁接到基督这棵真葡萄树上的。
嗯，就是信心啊，我们常常会觉得，哎，我有信，所以我能跟耶稣基督联合。其实这个想法不准确，因为真正让我们可以跟耶稣基督联合的是圣灵啊。圣灵是透过他所赐的信心将我们嫁接到耶稣基督的葡萄树上面的，所以在这个方面人没有一点功劳，百分百的救赎都是从神而来的。
对，这个圣灵就像那个无形的手一样，他把信心赐给我们，
嗯，
然后将我们连到耶稣基督这个葡萄树上。
对，所以信心其实是工具，而真正运用这个工具的是圣灵啊。
对，我们的真信心本身就是圣灵的恩赐，是神恩典的产物。
对，
是我们每个人重生之后必然结出的果子。
嗯，
以弗所书二章八到九节就说过嘛，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
嗯，
因此呢，我们今天每一个重生得救的属神的儿女，我们都得知道，在得救的这个事实上，我们人是毫无可夸之处的，就连产生的这个信心的能力都是神借着圣灵给我们的。
是的，借着圣灵赐给我们的是真信心。那这个真信心啊，有怎样的内涵呢？其实我们以前可能也提过，但今天我们借着学习圣灵的救赎职分啊，我们要知道圣灵将怎样的真信心赐给我们，这真信心又包含着什么呢？
嗯，
首先第一个啊，就是圣灵所赐给我们的真信心包含了知识，对福音的核心事实，有神的圣洁、人的罪、基督的神性、代赎之死与基督的复活，这些非常清楚正确的理解都是从神而来的知识，这信心不能建立在无知之上啊。
对，那真信心的第二个要素呢，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要任信，就是我们不仅仅是要知道这些知识，更是要从理性和心灵的深处承认这些圣经的宣告是绝对真实的、确定无疑的真理，这是对神话语权威的降服。
嗯，这真信心也一定包括了这第三部分，非常重要的是信靠。 这是信心的核心，重中之重啊。它是一种个人的、舍己的、全然的投身。信徒不再依靠自己任何的善行、功德或感受，而是将自己得救的全部希望和灵魂的终极归宿，完全的、毫无保留的安息在耶稣基督这一个位格里和他所成就的工作之上，并且确信基督及其一切的恩惠是赐给我的。
对，那我们一旦借着圣灵透过信心与基督联合，那基督就作为我们圣约元首所获得的一切都也借着圣灵的工作，按照神智慧的次序归算在我们每一个属他的儿女身上。所以说每一个环节都是圣灵主导和实现的。
嗯，
那这些环节包括第一个呢，就是称义。在我们与基督联合的瞬间，基于基督完美的顺服，神就宣告我们每一个与基督联合的人为义了。这不是使我们内在变得无罪，而是法理上的一个宣告，我们被称为义。基督那无限价值的义就被完全的归算到每一个与他联合的儿女的身上了。那我们所有的罪债呢，被归算到耶稣基督的身上了。圣灵在我们心中产生信心，使我们领受这义的地位。
哇，因信称义的核心啊，其实是借着圣灵来完成的。
嗯，
我们也借着圣灵得了神儿女的名分啊。圣灵不仅使我们在法律上脱罪，就是刚刚安豪所分享的要理非常重要的一部分，那圣灵更将我们带入了神的家庭里面，使我们获得了神儿女的身份和特权。他在我们心中做见证，使我们能以神儿女的身份亲密和坦然地来到神面前呼叫阿爸父。这是圣灵所赐的儿子的心。
是的，那么圣灵在我们每一个重生信徒的里面也展开了一场持续一生的内在的更新工作。所以说在我们信主之后，我们也说嘛，我们是一生都在走成圣的道路，这也是圣灵的作为。首先呢，圣灵赐予每一个信徒能力，使我们能够持续的定死我们里面残余的罪性及其邪情私欲，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圣灵会带领我们定死我们的老我。那圣灵呢，也会带着我们活出新人，也就是说圣灵在我们里面培育一个新生命的样式，使我们能够效法基督的模样，结出圣灵荣美的果子。这个果子有九个方面，也是我们大家所熟悉的，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和节制。
是啊，圣灵内住的时候，以他的大能保守着由他所生的信心，在每一个信徒软弱跌倒被试探的时候，会扶持我们，坚固我们，圣灵也为我们代求，确保我们永不从恩典的地位中全然最终的堕落，会保守我们一直到底。
对，这也是圣灵对信徒的坚力。那圣灵呢，也会带着他的儿女得荣耀。我们也知道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那位使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圣灵也必要叫我们这必死的被罪玷污的身体又活过来，使其改变形状和基督自己荣耀的身体相似。届时我们的灵魂与身体都将完全脱离罪的影响，达到完美的圣洁，永远与主同在。这是圣灵施行救赎工作的最终顶点。
哇，今天哈这一集其实干货满满，每一个要点都是非常重要的。其实学完这堂课，我现在的心思只有一个，赶紧悔改。因为我发现我对圣灵的救赎职分的了解啊，虽然是有，但是没有这么完整。我真的是需要一次又一次来这么完整的认识这一位圣灵保惠师啊。
是的，愿我们每一个收听节目的弟兄姐妹都扎根在真理的根基之上，也让圣灵引领我们更好地认识这位三一真神。
是啊，求圣灵保惠师将真信心赐给每一位信徒， 好使我们与基督联合，在他的一切丰盛里面有份。
阿们。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和孩子一起学诗篇和祷告。今天我们要继续一起来学习诗篇第七篇，让我们先来一起听一听吧。
诗篇第七篇，
大卫指着便雅悯人古时的话，向耶和华唱的流离歌。
耶和华我的神啊，我投靠你，求你救我脱离一切追赶我的人，将我救拔出来。恐怕他们像狮子撕裂我，甚至撕碎，无人搭救。耶和华我的神啊，我若行了这事，若有罪孽在我手里，我若以恶报那与我交好的人，连那无故与我为敌的，我也救了他，就任凭仇敌追赶我，直到追上，将我的性命踏在地下，使我的荣耀归于灰尘。耶和华呀，求你在怒中起来，挺身而立，抵挡我敌人的暴怒。求你为我兴起，你已经命定施行审判。愿众民的会环绕你，愿你从其上归于高位。耶和华向众民施行审判。耶和华呀，求你按我的公义和我心中的纯正判断我。愿恶人的恶断绝，愿你坚立义人，因为公义的神查验人的心肠肺腑。神是我的盾牌，他拯救心里正直的人。神是公义的审判者，又是天天向恶人发怒的神。若有人不回头，他的刀必磨快，弓必上弦，预备妥当了。他也预备了杀人的器械，他所射的是火箭，是看恶人因奸恶而屈劳。所怀的是毒害，所生的是虚假。他掘了坑，又挖深了，竟掉在自己所挖的井里。他的毒害必临到他自己的头上，他的强暴必落到他自己的脑袋上。我要照着耶和华的公义称谢他，歌颂耶和华至高者的名。
这诗篇第七篇是在世界各地遭受逼迫的基督徒每天都可以用来祷告的一首诗。大卫也是一个心直口快、快人快语的诗人，在诗篇七第八节中，他祈求神按着他自己的公义来判断，他怎敢说他自己是公义的呢？他这样说，岂不是跟孩子说我没有错，或者在法庭上常听被告说自己是无辜的、清白的一样吗？他是在为自己推脱吗？就像孩子会在妈妈发现花瓶碎了的时候说，不是我，不是我做的。被告在法庭上站在大法官的面前，也都急于会说自己是无罪的。确实，我们读到第八节的时候，一听大卫这样说， 第一个感受是，大卫怎么会这么自义呢？这真的会讨神喜欢吗？我们基督徒难道不是应该承认没有行善的，连一个都没有吗？我们不是应该承认所有人都是在罪中孕育而生的，靠我们自己没有任何行善的能力吗？耶稣基督甚至说，心中动了淫念的就已经是不义了。既然如此，大卫他怎么敢说自己是公义的呢？他怎么敢求耶和华来判断他呢？我们每个人都是在罪中孕育而生的，我们要承认自己没有行善的能力。但有些时候啊，说自己公义正直也是对的。在明察秋毫的神面前，我们每个人都是赤露敞开的，没有一个人可以说自己是公义的。大卫知道，在神的审判台前，他永远无法靠自己称义。其实他很清晰地认知这个真理的，我们可以从诗篇第51篇中清楚地看见。我来读一下诗篇第51篇，这是大卫与拔示巴同室以后，先知拿单来见他，他就写了这首诗交与灵长。大卫写道：神啊，求你按你的慈爱怜恤我，按你丰盛的慈悲涂抹我的过犯，求你将我的罪孽洗除净尽，并解除我的罪，因为我知道我的过犯，我的罪常在我面前。我向你犯罪，唯独得罪了你，在你眼前行了这恶，以致你责备我的时候显为公义，判断我的时候显为清正。我是在罪孽里生的，在我母亲怀胎的时候就有了罪。你所喜爱的是内里诚实，你在我隐秘处必使我得智慧。求你用牛膝草洁净我，我就干净；求你洗涤我，我就比雪白。求你使我得听欢喜快乐的声音，使你所压伤的骨头可以踊跃。求你掩面不看我的罪，涂抹我一切的罪孽。神啊，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不要丢弃我，使我离开你的面，不要从我收回你的圣灵。求你使我仍得救恩之乐，赐我乐意的灵扶持我。我就把你的道指教有过犯的人，罪人必归顺你。神啊，你是拯救我的神，求你救我脱离流人血的罪，我的舌头就高声歌唱你的公义。主啊，求你使我嘴唇张开，我的口便传扬赞美你的话。你本不喜爱祭物，若喜爱我就献上，凡祭你也不喜悦。神所要的祭就是忧伤的灵。神啊，忧伤痛悔的心你必不轻看。求你随你的美意善待锡安，建造耶路撒冷的城墙。那时你必喜爱公义的祭和燔祭，并全生的燔祭。那时人必将公牛献在你坛上。大卫在犯下奸淫罪之后，认了自己的罪，他承认自己生来就有罪，是一个罪人。可是当大卫被另一个人诬告的时候，情况就会不一样。有一个便雅悯人诬告大卫，说他耍花招，对好友恩将仇报，利用别人。大卫就是在那样的情况下来到神的面前，祈求神基于他自己的公义判断他， 因为那人指的指控根本不属实，他是在诬告大卫。还记得大卫是怎样对待扫罗王和王的后裔吗？当年扫罗王想要杀大卫，大卫虽然有好几次机会可以下手害扫罗，但他没有那样做。后来他信守诺言，以怜悯待扫罗瘸腿的孙子米非波设，不但将扫罗的田产都归还给了米非波设，还常常让他与自己一起坐席。大卫所行的是公义的。我们或许明白了比较完全的一个图画，那就是公义有两种，一种是和称义有关，借着信耶稣基督我们得称为义，神宣告我们无罪，乃是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遮盖了我们的罪。另一种则与成圣有关，成圣是我们生活中一直持续的行为，借着基督的灵在我们里面做工，神亲自来改变了我们的思想，我们的言行，圣灵来住在我们里面，帮助我们的思想言行每天靠着圣灵的能力被更新，使他们越来越符合神的律法和典章，好叫我们越来越有神的公义。所以当我们非常谦卑地来信靠顺服主耶稣基督的时候，其他人对我们的诬告就失去了力量，大卫在这首诗中的祷告也就可以成为我们的祷告了。每一个信靠耶稣基督的属神的子民，因着耶稣基督的救恩，都已经在神眼中被称为义了。所以每一个属他的子民要满怀信心，靠着圣灵的引导，顺服主的话语，一直走在成圣的路上，尽我们的所能过义人的生活。愿亲爱的圣灵保惠师更新我们每一个属神的子民，让我们每天的生活可以讨他的喜悦，荣耀归于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清晨的甘露，愿亲爱的圣灵帮助我们，赐给我们渴望神话语的心，也帮助我们和孩子们一起学习神的话，一起学习祷告，向我们的神献上感恩和赞美，使神得着荣耀。在真光的启示里面，使我们越来越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每周一到周五播出的《亲情不断电》，欢迎您与我们联络。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 qinqing@liangyou.net， 就是亲情在良友网。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愿上帝赐福给您和您的家人，我们下次节目再会。